收听 Bree 博客 Solidad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个有意思的科技故事。
罗马混凝土为什么能屹立2000年不倒？天文学家在一颗系外行星的大气层里发现了氦气，
还有月之暗面发布的30000亿参数大模型，以及美国400唱片销量反超黑胶的怪现象，一起来听。
先说一个让现代工程师都觉得汗颜的问题，古罗马人修的建筑2000年了还立在那儿，咱们修的水泥桥几十年就开始裂缝，秘密到底在哪儿？
科学家早就知道一个关键因素，火山灰反应。罗马人把火山灰和石灰、水混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让混凝土特别结实。但最近 Science Advances 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了第二个机制，碳化反应。
研究人员从哈德良皇帝庄园里一个有1900年历史的马桶座圈上取了混凝土样本。
马桶座圈？没错，确实是个意想不到的来源。他们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又做了 X 射线扫描，分析化学成分，发现样本里确实有火山灰、石灰和水这些材料。
关键发现是在混凝土的孔隙和裂缝里。方解石是主要的粘结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跟混凝土里的氮化合物反应，生成坚硬的方解石矿物，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这个方解石能自动填充混凝土里那些细小的裂缝和孔隙，也就是说，古老建筑不是在被时间摧毁，而是在自我修复。时间越长，它反而越结实。把目光从地球转向星空，天文学家利用哈勃和韦伯望远镜，在一颗叫 LHS1140b 的系外行星大气层里，首次直接探测到了氦气。
这颗行星距离我们48光年，绕着红矮星转。虽然它的轨道比日地距离更近，但因为那颗恒星比太阳更小更冷，所以 LHS1140b 的表面温度其实挺温和的。
而且它是一颗岩石行星，位于宜居带内。研究推测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内部可能有一个铁质内核。论文第一作者 Colin Cherubim 说，这项发现让 LHS1140b 成了目前寻找太阳系外潜在宜居世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这项研究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不过 Cherubim 也明确说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认这颗行星上是不是真的有水。先别急着打包行李。
48光年，现在打包也确实早了点。
接下来这个新闻在 AI 圈子里炸开了锅。月之暗面发布了开放权重模型 KIMI-T3， 参数规模达到了28000亿，也就是2.8万亿。
这是全球第一个30000亿参数级别的开放权重模型。完整权重会在7月27日开放。它基于 KIMI Data Attention 和 Attention Resistors 架构，拥有原生视觉功能。上下文窗口达到100万次元。
江东长城编码、知识工作和推理，在基准测试中的整体性能只落后于 Clo-Fab 5和 GPT-5.6 SAW。
现在已经上线 KIMI Down、KIMI Work、KIMI Code 和 KIMI API。发布初期，默认采用最大思考强度模式，低强度和高强度模式会在后续更新中推出。
实体唱片市场出现了一个反直觉的趋势。美国400唱片销量今年上半年同比飙升了 16%， 达到1630万张，
而黑胶唱片同期只涨了 2.4%。 长期以来，大家印象中黑胶复兴大热，400已死，现在数据却反过来了。
一个重要推动力是韩国组合 BTS 的热门专辑 Air Run， 但即使把 K-pop 的影响排除掉，400销量仍然同比增长了 6.7%。
整体来看，包括 LP400 和磁带的美国实体专辑总销量增长了 7.8%， 达到3820万。更有意思的是，六成 Z 世代听众最常听的是1990年代甚至更早的音乐，而2021年这个比例才 18%。
年轻人通过流媒体或者怀旧情绪发现老歌，然后转身去买实体唱片，400这个老物件正在被新一代重新捡起来。
再来看一个跟健康息息相关的研究。欧洲心脏杂志发表了一项对61名意大利患者的分析，结果挺令人担忧。
84%的心脏病发作患者血液中检测到了微塑料和纳米塑料。作为对比， 慢性缺血性心脏病患者这个比例是 40%， 冠状动脉正常的人只有 32%。
而且心脏病发作患者血液中的塑料种类更多，最常见的类型是聚乙烯，就是广泛用于包装和消费品的那种塑料。
研究还显示了两个关联，长期暴露在较高 PM2.5 水平下的患者，血液中更容易检出微塑料，吸烟者血液中微塑料的检出率是不吸烟者的6倍。
这项研究揭示了心血管事件与微塑料暴露之间的关联信号，注意是关联信号，不是确定的因果关系，但这个方向值得持续关注。
Google Play 在应用分发上迈出了一大步。从7月22日起，美国的第三方 Android 应用商店可以通过 Google 的加入 Google Play 目录访问权限计划，在 Google Play 上架自己的客户端。
用户可以在这些第三方商店里浏览应用，但下载仍然通过 Google Play 来完成，条款跟直接下载一致，开发者还得继续支付 Google Play 服务费。
当然 Google 也设立了门槛，上架的第三方商店必须屏蔽恶意软件，尊重知识产权，提供更新和卸载机制。如果超过 1% 的应用安装尝试被判定为恶意或不受欢迎软件，这个商店就可能被移除。
这是 Google 在监管压力和开放生态之间的一个平衡动作，开放了入口，但牢牢把控着管道和安全底线。微软最近做了一个让老网民感慨的操作，把1996年随 IE3 一起推出的 IRC 漫画聊天客户端 Comic Chat 开源了。
这个工具是开发者在1995年打造的，它能把 IRC 的实时聊天对话自动转换成带插图人物、气泡和表情的漫画格子。
这也是 Comic Sans 字体第一个真正的应用场景。Benson Conner 在1994年设计了这款字体，手写风格跟对话气泡简直是天作之合。
微软这次开源采用的是 MIT 许可证，代码已经托管在 GitHub 上，目标是保存软件历史，同时也鼓励社区去探索和二次开发。
90年代那批软件创意，现在回头看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宇宙到底多大岁数了？一项新的恒星普查给出了一个精确答案。
这项研究结合了 LEMOS 第二期光谱和盖亚望远镜的视差数据，建立了一个包含155600颗临近太阳的次矩星基准样本。
团队用2000算法重建这些恒星的真实年龄分布，推导出最古老恒星的真实年龄是 137.3 亿年，上浮 1.8 亿，下浮 1.5 亿年。
这个数字跟大爆炸后约2亿年形成首批长寿命恒星的预期一致，也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预测的138亿年宇宙年龄完全吻合。
研究确认，目前没有可信的观测证据支持宇宙年龄超过138亿年，138亿，误差很小，基本可以定论了。科学家确认了一位玛雅数学家。以上就是今天 Solido 每日沙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Brie 播客，
我们下期再见。